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纽约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讲真相项目体悟无求而自得的法理，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学员，想和大家交流一些最近在协调向英国议会讲真相项目中的一些修炼体会。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为了在英国唤起各界人士对强摘器官问题的重视方面，我们举办了许多不同的活动，包括英国议会的正式辩论，以及呼吁英国国会议员签署和支持禁止器官移植旅游，还在伦敦举行了一些小型倡议活动和正在进行的中国特别法庭的第二次听证会。我一直在协调辩论会、国会议员签名活动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项目。修炼永远是一个历程，而不是目的地。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的修炼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起伏，我不断提醒自己要更加精进，更加信师信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自己的所能努力做好。今年年初，我任职的非政府组织为我提供了承担更多责任和担任更重要角色的机会。与此同时，我协调的议会项目开始需要我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立即决定开始全力以赴承担这些任务，至少是投入全职工作时间，尽我所能来平衡好协调项目和我自己的工作。在与几个重要议员的几次会面后，我们能够安排新的议会早期动议 EDM 活动。 EDM 是英国的一个议会平台，代表早期提案，这是一个让英国国会议员聚集在一起签署议案，并表明他们支持某项议案或呼吁展开行动的机会或平台。我们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强摘良心犯活体器官摘录》的新报告，描述了中国对法轮功和其他宗教群体的迫害，引用了正在进行的中国法庭的临时判决，并呼吁英国政府禁止器官旅游。之后，我们有机会在英国议会安排了一场正式的关于强摘器官的90分钟辩论，题目是中国强摘活体器官。辩论会和 EDM 新提案的时间确认后，我们需要更多的同修参与和支持。我试图安排与同修会面，但每次我想找同修时，我发现要么无法找到这些同修，要么这些同修正在忙于其他项目。我还与一名同修发生了心性上的摩擦，冲突中可能会说一些非常苛刻的话。之后，我努力向内找，我意识到我不够慈悲，没有体谅该同修的状况。我在阅读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时，有段话映入我的眼帘：修炼过程难免这个关过不去，再重新过；那个难没走好，那再重新走，这就是修炼。见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我想的越多，越意识到作为一名协调人员，我的角色是支持同修，并真心去帮助他们，即使这意味着会承受一些额外的挑战或压力。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第二天早上，我再次尝试安排与我之前想联系的这些同修会面。几个小时后，我联系到了所有我想要找的同修。对我来说，最明显的是这个过程突然变得非常顺利。当我与这些同修交流时，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们交流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目前的一些困难以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当我们作为同修一起工作时，我能感觉到师父向我展示了我们用心帮助和支持彼此的重要性。我们都在尽力同时处理这么多不同的事情，承担着各种项目、家庭的责任以及对工作的承诺。但是当我们真心相互帮助时，师父就会帮助我们打开局面，让我们的项目取得进展。 当日晚些时候，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积极和鼓舞人心的会议，开始筹备支持即将举行的议会辩论和 EDM 事宜。这也提醒了我，正如我过去几个月内所遇到的许多情况一样，尝试用正念思考问题，抱着积极的心态，最重要的是在充满挑战时不要放弃，坚持下去。我不是时时都能做好，在很多方面，我觉得这些情况也是为我安排的，促使我在自己的个人修炼中做得更好。当我们开始筹备支持 EDM 议案和辩论会活动时，与我密切合作的一位学员经历了一些个人的磨难，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停止一段时间，这非常令人气馁，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将给我带来额外的压力和工作量。通过向内找，我知道我需要增加我的容量、忍耐力和慈悲心。压力下使我开始向内找，帮助我意识到我需要信师信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师父讲的一段话一直在我脑中萦回。师父说，安排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非常有序。我要说，你们每走一步，你那一步迈的大小都是有安排的，你可能不相信。见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在某种程度上，记住这段话有助于把事情简单化，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所要做的就是尽力做好。如果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我不得不努力工作或者承受一点额外压力的情况，我意识到这也是为了我的个人修炼。在写这篇交流稿同时，我回顾过去，可以体会到很多时候师父确实在鼓励、支持和看护着我。一旦我们启动了支持 EDM 议案和辩论会的活动后，我就非常忙碌，我必须编写并准备好一份报告，用于支持这些计划，同时组织并与支持这些活动的团队合作。即使我知道报告非常重要，由于忙碌，所以我把撰写报告留到最后一分钟。这意味着，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只剩下两三天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报告。我不得不连续几天夜以继日的工作，睡眠很少。在我完成最后编辑的第三天，我觉得我需要离开我的屋子一段时间，因为我有好几天没有出去了。当时正赶上下午全球发正念的时间，我想发完正念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当我坐下来发正念时，我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几乎无法集中注意力，感觉就像最后几天的疲劳正缠绕着我，我已精疲力尽。我也意识到我刚收到一些电子邮件，需要我回复一些邮件，准备和组织一些事情。当时自己也不确定是想去睡觉或出去散步喘口气，还是继续工作。虽然我感到很累，但我知道我必须专注于工作。我坐在计算机前，开始发送一些电子邮件。我立刻感到我好像正在练第五套功法。我能感到法轮的旋转，不仅仅在我身上，而是充满我工作的整个房间。我能感觉到师父正在鼓励我继续完成我所要做的事情。我记得转法轮第一讲中有一段话，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提醒自己，我只需尽力做好每件事，一切都是由师父安排的。如果我能专注于我的修炼和尽我所能做好每件事，那么师父就会赋予我一切。之后我感到精神振奋，一点也不觉得疲惫，我觉得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与此同时，在议会内部正在开展增加对这些议案的认知的活动。我们有一个团队负责鼓励全英各地同修支持这些项目。我们帮助各地同修联系他们当地的国会议员，并安排他们与议员见面。 在一两周内，我们收到了同修热烈的响应，他们都希望能够提供帮助。同修会见或准备会见他们议员的例子数不胜数，有些同修过去并没有太多会见议员的经验，在同修与议员会谈后，议员们开始为辩论会和 EDM 议案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面对面讲真相永远是更加有效的。当我们形成整体时，我们的努力总会产生更大的效果。就像几年前师父讲法时做握拳姿势，鼓励学员要形成整体一样。我认为同修团结一心，共同的努力，在帮助英国在辩论会和 EDM 议案中取得突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协调议会项目的工作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挑战。我们在着手准备 EDM 议案这样特定的项目，我们希望鼓励国会议员签署议案，这就牵扯出一个有求的问题，真的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平衡好了这个关系，努力争取的同时又不能执着于结果。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说，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这让我想到我们在做这些项目时的动机，并回顾几年前，我发现自己有类似的经历。2016年，我在做欧盟议会书面声明项目期间，负责协调英国团队，并帮助支持其他一些地区。有一天，我被安排分担并协助他们，之后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会议，我再次发现自己试图鼓励和支持将要与欧洲议会议员见面的同修。当时我们离欧盟议会书面声明成功之路还差得很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我当时没有对学员说什么，但我记得开始感受到一些压力，因为该项目看起来非常重要。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我发现自己真的在向师父祈求帮助和指导。我祈求师父帮助所有欧洲议会议员签署书面声明，然后我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令我感到惊讶。我试图向内找，意识到我在求。我的愿望不应该是让欧洲议员签署声明，而是应该通过这个过程来救度我遇到的每个人，包括欧洲议会议员、他们的助手以及所有官员。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贯穿我的全身，我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已经很晚了，我有点累了，但我把它作为信任师父的一个迹象。第二天，我和另一位同修与来自英国政党的欧洲议员进行了会面。在会谈中，他们最初表示他们支持书面声明，但顾虑到与政党有关的一些问题而不愿签署。但不久，来自同一政党的另一位议员看到我们后，也过来参加了会谈。他们也表示他们正在考虑签名。在经过我们的讲真相和个人呼吁之后，两位议员表示他们将签署议案。然后我询问他们是否可以鼓励来自同一政党的其他议员也来支持书面声明。他们邀请我们加入他们议会专属酒吧，他们想看看是否可以将我们介绍给他们的一些议员同事。我们一走进酒吧，他们就把我们介绍给另一位来自同一个政党的议员。第一位和我们见面的议员向他们解释说，他们正在签署书面声明，并鼓励其他议员听取我们的呼吁。就在我开始介绍书面声明之后，来自同一政党的另一位议员走进酒吧，同样我们被介绍给他。我向和我刚刚交谈的那位议员表示歉意，并解释我想从头开始介绍，我只能把它描述为发生了奇迹。这个过程在不断的重演，直到我们有七位欧洲议会议员和几位助理全都围坐在桌子旁。每当一位新的议员出现时，我心里感到重要的是从头讲述书面声明的来龙去脉及其重要性。我不想失去任何机会，所以我一直在道歉，但幸运的是他们都非常支持。当我最终设法向每个人解释这个书面声明时，很明显大部分都是支持性的，并表示他们将签署声明。 与见面开始时一样，我再次问他们是否可以鼓励来自同一政党的其他欧洲议会议员支持书面声明。他们彼此交谈后，问我是否乐意来参加他们晚上晚些时候举行的党纪小组会议，并向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当然，我同意了他们的邀请，并感谢他们的支持。在整个过程中，我真的觉得师父正在安排和打开这个场。我被告知我可以有大约五分钟谈关于活斋起观，但可能是一个约20至30人的小型会议。几个小时后，我接到电话，告诉我准备一个约3到4分钟的简短演讲，但会议人数会多一些。事实证明，一位资深政治家刚刚辞职，并且在这个会议之后马上会有另外一个活动，因此会议中约有80人到场，除了议员之外还有很多他们的助手，但我能感觉到每个人都是来听真相的。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被告知我只有90秒的演讲时间，和我在一起的同修看着我，低声问我该怎么做。我想都没想，我说我必须要完成整个演讲，不可能当场修改演讲稿。我完成了整个演讲，会议中的每个人都在听，我觉得他们听得非常投入。演讲结束后，主持会议的人要求我做一下澄清，然后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觉得他对活斋器官并不了解，感到震惊。之后，两名欧洲议会议员，一名来自意大利，一名来自法国，站了起来，表示他们签署声明，并鼓励大家都这样做。这段经历将永远陪伴着我，时刻提醒着我无求而自得，并尝试用心做事。我们最近的英国议会项目在性质上非常相似，努力去实现我们的目标，但不追求结果。我发现与一些非常精进的同修交流帮助极大，他们时刻提醒我和其他同修不要执着于结果，而是通过这些过程救度接触到的有缘人。认识到这一点，至少从表面上看，我们所做的一些项目似乎在议会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能量，感觉师父为我们今后的努力打开了更多的大门。47名英国国会议员签署了关于在英国禁止器官移植旅游的 EDM 议案。在3月的议会辩论中，10名英国议会议员公开谴责中国迫害法轮功、强摘器官以及宗教迫害。一些评论将迫害法轮功和强摘器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屠杀相提并论。一位议员表示，这不亚于21世纪的种族灭绝，并且有几位议员强烈要求英国立法禁止去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这些呼吁在主流媒体中得到了响应，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国际媒体中也是如此。有机会与那么多同修一起合作，并尽我所能支持他们，这是一种我将会像许多其他人一样珍惜的经历。我希望将来我能够做得更好，以更多的慈悲心对待工作。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19年纽约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正念破迷，修去非自我》，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6日。师父好，同修好。我于1996年年初得法，迄今已修炼23年。如果把个人修炼时期到正法时期的这段历程写成一本长卷的话，一路走来，每个章节都没有错过，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记得刚开始步入修炼的时候，觉得此生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跟师父回家，坚信自己得了法，就再也不会迷失在常人这个迷的世界里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的我对这个迷是如何使人执着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我的个人修炼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大风大浪，遇到问题向内找，如师父在红银实修中所说，必学必修，是当时国内学员普遍的修炼状态。纯净自我的过程总是那么的令人愉快，但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1999年5月，我出国到澳洲留学，说是留学，其实真正的心情是观光旅游，增长一下见闻，没想过要留在国外，因为当时的中国大法红传，那里就是全世界唯一的净土。仅仅是因为对国外风土人情的好奇心，让我在那个时候踏出了国门。没想到一离开就是20多年，任何事都没有偶然，我的正法修炼之路注定就在国外。刚出国时，海外的年轻大法弟子很少，迫害开始后，我很快就融入了各个讲真相的项目，从做真相点的展板，给师父祝寿的贺卡，到建立当地第一个法轮大法网站，成立新唐人记者站，做真相节目，再有时间就去景点讲真相。相对于个人修炼，正法修炼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没有任何组织形式的修炼团体，因为各种项目形成了类似常人中的工作团体。正邪大战中，直接的工作成果似乎也逐渐和自我修炼的精进与否变得同样重要。一直觉得修炼上不敢懈怠的我，在2006年碰到修炼以来第一个较大的挑战。新唐人新年晚会第一次在澳洲墨尔本举行，最初我是十几个人组成的协调小组成员之一，后来因进程缓慢，协调小组被解散。在这次变动之前，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的周围站着几个无比高大的生命，周身散发着白色的光芒，我只能看到他们半身以下。其中一个生命指着我说，他的正念强，让他来做。后来我和另一个学员被任命全权负责晚会的所有事宜。第一次举行这样大型的晚会，学员们没有经验，但是都想积极参与，没有羞怯的人心被邪恶利用，干扰很多，从推广策略到后台管理，各种问题不断出现。比如学员没有许可也要进入后台，在主办方不知道的情况下私自签署合同等，矛盾最终都集中在协调人身上。因为保密原因和运作上面的要求，很多事情没有能够得到学员的理解，平常视为叔叔阿姨如亲人一般的同修突然站在了对立面，而这时票还不知道能卖出多少。压力和情的考验让我疲惫不堪，经常躲在被子里整夜整夜的流泪。我当时全职上班，下了班就忙着处理各种事务，可是晚上却无法入睡，连续几个月几乎都处于失眠状态，从心力到体力都不断被冲击，凭着一定要把这件事做成，让师父救人项目成功的强烈愿望，我坚持到了最后。演出的票卖得不错，第一次为新唐人获得很多盈利，可是我在结束时的感觉却是，还好我终于活着完成了。项目结束后，我没有继续忙碌，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 迷中的表现是我有在人力中能站得住脚的正当理由，很容易把责任推到其他学员所犯的错误上。可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静下心来，我发现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全身心都在常人做事的状态，学法不能保证，对学员的慈悲因为自身的委屈化为乌有，让原本可以缓解的矛盾变得更加激烈。自己的磨难很多来自自己为重视修去的执着，在重要关头被邪恶牢牢抓住，虽然在师父的加持下最后走了过来，但是如果自己当时的状态更好些，可以让更多学员发挥更为正面的能量，挽回或许会更加圆满。在我认真向内找自己之后，周围的环境突然就有了变化。表面上好像是大家对挽回筹备的运作流程和要求有了更多理解，我和一些学员的关系又和睦起来了。但我知道是自己修炼上有所提高，以忙碌为借口推迟了很久没过的关终于过去了。2011年年初，我遇到了更大的磨难。我妈妈是1994年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广州讲法的学习班后开始修炼的老大法弟子。之前她的心脏病非常严重，30多岁时医生就给他判了死刑。在修炼以后，他身上的各种不治之症都不翼而飞，让全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可是在2011年，他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病业状态。当时我忙于制作为新唐人拉到的广告节目，没有时间帮助他，只是从情中不断生出焦虑和不安，要求他向内找去执着，希望他找到执着后出现转机，也计划着完成项目后再多花时间帮助他。可就在我完成节目的当晚，妈妈去世了，医生说他全身的血管都破裂了。这时刚从大陆过来澳洲上学的侄女才告诉我，妈妈的身体一直非常难受，睡不着觉，但怕影响我不敢告诉我，在实在坚持不了的时候还偷偷让我侄女买了止痛药。后来我侄女发现药瓶一直没有开封，妈妈就这样自己坚持到了最后。很长时间我被沉重的悔恨和内疚压得喘不过气，在妈妈经历磨难时，我就在身边，不仅没有予以任何帮助，还被迷中的情所带动，执着他的表现给他增加了更多压力。比如说，在我眼中，妈妈有的时候过于节俭，我以为他这方面有执着，他也没有过多辩解。后来我才了解到，他把每个月收入的大半一直全部都捐出来做大法资料用了。在迷中，我用对大法项目负责的心掩盖了对自我的执着。妈妈的智慧和善良在讲真相时曾经吸引很多有缘人驻足聆听，同样在证实大法项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位同修提早离世的损失无法弥补。这次惨痛的经历让我认识到与周围学员共同携手共进的机缘的可贵，这样的机缘可能会在某一天就突然截止。之后我再看到其他同修遇到磨难时，想到的就是要用宽容的心，最纯正的正念否定邪恶及旧势力对他们的迫害，不执着同修人中的表现，希望他们都能早日突破磨难走过来，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 2013年，新唐人和大纪元合并，一直开足马力在媒体中发挥着力量的我，却突然失去了方向。以往的经验因为种种因素被抑制住，无法被运用。从最初的希望忍耐到灰心失落，甚至开始怀疑自我。2016年，在管理层对我进行了又一次的工作安排调整后，我下决心要离开新唐人，这个我从2002年就开始投入的项目。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的两个场景非常清晰。一个场景是我和一些学员跟着师傅一起干活，师傅让我去要一块表，这块表必须有一个功能，那就是能在干活不方便看时间的时候报出时间。我和站在一边的美国警察去要求，他第一次没有听明白，我刚要解释，却听见师傅在后面用英文做了回答，我感到非常惊讶。还有一个场景是师傅带着我和一些学员练功，我站的位置比较偏前，不方便转头看师傅的动作。就在我认为是熟悉的功法，准备自己开始练时，突然一个声音打入我的脑中，你怎么知道师傅要做什么？我一惊，马上退到后面和其他学员一起跟着师傅做。我悟到，师傅要能报时的表是在告诉我时间很紧，我要自己练功被人提醒的场景是在点化我，一切师傅都有安排，不要掺杂自我认识，随意采取动作。当时我想离开新唐人的一部分原因，也是认为自己英文文化功底没那么深厚，没有信心去英文组工作。可是梦中师傅都用英文了，那我还能不跟上吗？虽然当时我还不清楚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已不再怀疑前行的方向。我放下人中的种种委屈，去了英文新唐人工作。心中的想法是，如果进程需要，哪怕只能起到一块砖头的作用，也应该扑上去。没想到居然觉得如鱼得水，将以前很多经验都用上了，包括社交媒体、网络视频、广告分布技巧、版权规则，以及在西方公司工作多年与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等。很短的时间，英文新唐人的经营就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突破和飞跃。然而修炼时间越长，越感受到从人到神这个洗净的过程不简单，周围真实或幻化的一切都在不断的考验处于迷中的修炼人。在媒体的经营刚刚跨入这些年来的巅峰时刻，我又遇到了新的考验。表现上如和上级有理解误区，又难以沟通，隐忍的表现被误解，维护项目的提醒被忽略，手上的工作被削减，发挥不出力量，曾经守护的项目被邪恶干扰，我却帮不上任何忙。最初我向内找自己是否在名利情方面还有执着心未去，因此无法生出更多的慈悲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不断要求自己提高，却没有太多突破，感受到旧势力在人与人的因缘及思维理解上布下了局，像是笼罩在头顶不散的阴云，自己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所抑制，无法突破。大概我已经完成了在媒体的任务，可以到更需要的地方去的念头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开始准备简历，想投入到其他的项目。可是在打简历时，只有英文和中文输入法的计算机突然只能打出蒙古文，让我无法完成简历。同时生活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让我最终放弃了离开的念头。 可长期积累的心结总是打不开，甚至产生了怨恨之心。有一次和一位年轻同修的交流中，他提到他在媒体中遇到一个实际安排上的问题，他就用发正念解决。发正念管用吗？我脱口而出。他说，管用啊。他坚定的回答让我猛然惊醒。我突然意识到我修炼中的一个很大的漏，因为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多年以来，我都没有重视发正念，仅限于形式上的跟从。一直以来，依赖的都是自己人中的正念，并没有真正相信和运用过师父所告知的神力。我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坚持在发正念的时候集中思想，杜绝杂念，繁杂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我意识到师父赋予我们每一个弟子的能力，就是要在正法救人中发挥全部力量的。但凡对这些进行抑制和干扰的因素，都应该被全部否定。一次发正念中，我的思想变成一片空空的状态，一个纪录片的名字突然飘入脑海中。再以制定好当时所负责的工作小组的所有运作流程，确定移交出去也不会对工作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我加入了人手不足的真相节目的制作。综合以前电视制作经验和中英文社交媒体上积累的经验，我将几年来制作精良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真相纪录片改编成英文短片，在媒体自属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凝聚着所有制作学员心血的真相纪录短片受到西方观众的认可和关注，成千上万的观众为影片留言点赞，很多还写下自己明白真相后的感慨和认清中共暴行的义愤。还有常人观众留言说，这是他一生中看过的最好的影片。我自己也被学员修炼故事中的正念不断的激励，加上坚持重视用发正念清除自身及另外空间的干扰，我的心不再被迷中那些看似真实的问题表象所带动，长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养成的观念很快就能被发现，思想变得清亮，学法更加入心，心里时常如明镜般清楚而又平静，对于人中看似对己不公的人或事也没有了怨恨。以前觉得无法逾越的难，现在觉得什么也不是。切实领悟到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经文中所讲述的正念的威力。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啊，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你们每个人起到的作用合在一起巨大无比，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是你信心不足，正念不足。这么多大法弟子在同一时间全球发正念，上亿的大法弟子在全球同一时间发正念，对于邪恶与旧势力来讲可怕不可怕？对神来讲都是非常壮观的事情，多大的力量。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一念就做了。很多常人觉得修炼人的生活简单乏味，每天就是学法练功，讲真相和工作。但是回首自己的修炼历程，一路上的阳光风雨柳暗花明，仿佛已经历了好几个人世轮回，有过生死离别，艰难险阻，却是丰富且不断提升的旅程。无论多苦多难，只要能坚持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就能感受到师父的保护，最终一定能穿过迷雾，走出心中的困境。放下执着后， 在宇宙大法中升华的美好难以言喻。个人修炼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